欢迎再次回到预言地标系列讲座，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欢迎各位电视机前或者在互联网上收看讲座的场外观众，也欢迎阿布奎吉的现场观众。今晚我们要继续完成系列之中非常重要的一课，题目就叫做不可变更的律法。之所以必须要研究这个主题，当然也是一道预言，是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到末时代会有兽的权柄出现，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兽的权柄将要编撰新律法，胁迫全地的人拜兽像。不过稍有点圣经常识的人都知道，拜偶像的行为直接违背上帝的十条诫命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弄明白如何才能区别开兽的律法和上帝的律法。耶稣曾提醒，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有人会跟从兽，却还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正确选择，因此必须认清二者的差别。令人惊讶的是，很多朋友声称信靠耶稣，声称信靠圣经，却并不了解关于上帝律法的简单真理。我们还是按惯例先用圣经故事做引子，或者像跳板再进入主题。圣经很大程度上是本历史故事书，以丰富的故事帮我们理解神学教义。请大家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这里有个但以理的故事，也是大人常常给孩子分享的故事之一。但以理在狮子坑，巴比伦国被波斯攻陷之后，波斯王大流士为但以理的能力和美好的灵性所深深折服，因此想提拔他成为新近扩张的波斯帝国的总理大臣。不难想象大流士王的其他臣子心里肯定不那么痛快，但以理不过是敌人尼布贾尼撒的前朝大臣，手下败将而已，甚至还是前朝国王从以色列掠来的俘虏，怎么能够把如此重任授予一位不仅是老外还是前朝内阁重要成员的陌生人？但大流士心意已决，他说但以理很诚实，之前想找个诚实人却一直都没找着，因此国王决意授权但以理成为宰相，协助自己治理全国。但以理的敌人如坐针毡，他们想要是不除掉但以理，以后还怎么勒索敛财进行见不得光的交易？这个诚实的犹太人会把我盯得死死的。他们派探子跟踪，想找出但以理的把柄，以为一定能找到他不可告人的秘密，看着吧。可上帝的忠仆每件事上都坦坦荡荡，最终敌人再度密谋，我们恐怕找不到但以理的把柄，他太近前了，只能想办法从他的信仰下手。新的阴谋诞生了，众人一起参见大流士王，说国王陛下，我们刚刚攻克了几个国家，现在是一个新王国，为让万民一心，最好的策略就是统一信仰，这很有效。撒旦常利用这种手段，不同语言或文化背景的百姓很难融合到一起，而统一的信仰往往是最佳途径。众大臣建议请制定一条法律，不用太久，只在30天内，所有人都只能拜王一人，不许拜别的神，这样才能够巩固政权。历代君王总想让自己称神，亚历山大甚至专门就此召开重大会议，他们常常试图以神权凝聚国民。末时的兽会不会这样做？经上说他会。大流士王一听感觉不错，但以理书六章八节，王接受提议，30日内百姓不能向王以外的任何神祷告，违者后果严重，要被扔进狮子坑。王满以为没人敢以身试法，忽略了大臣的歹毒用心，于是颁布禁令。经上说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历史不可更改的，一旦君王加盖玉玺，君无戏言。注意，这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经文之一，但以理书六章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是否知道刑罚是什么？当然，但他仍要献上感恩，仍然要祷告。但以理完全可以站在窗前悄悄默祷，假装正在欣赏鸟语花香， 可他却深深地跪下，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并听到他大声的祷告。尽管他很清楚有人在背后盯着，要抓自己的把柄，却仍毫不掩饰信仰，坦坦荡荡地献上感恩与祷告，而且大开着窗户。敌人很快跑到王面前告状。还记得您签署的法律吗？王说记得，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历史不能更改的，可是有人竟然公然挑衅，不遵守您的律法，就是但以理。他一天祷告三次。大流士一听，哦，糟了。经上说王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直到日落，却没有办法，因为他也无法更改自己的法令，只好在太阳落山时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中。但以理说，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血和大臣的印封闭大坑。继续往下讲之前，大家仔细想想，圣经中还有谁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付诸公堂？耶稣。是不是有探子跟踪耶稣？完全无罪的耶稣是否被投进坟墓？坟墓被石头和印封住，耶稣是否活着出来？这里的但以理预表耶稣。终于一夜之后，经上说次日黎明，王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士兵搬开石头，王呼叫但以理呀，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说，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他的身上毫发无损。经上说因为信靠他的上帝。注意但以理的信靠方式，他毫不遮掩，不是吗？经上说他信靠上帝。从这段故事不难看出，但以理熟知上帝的十条诫命，其中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大流士王或临时三十天都不行，他宁死也不肯违背上帝的律法。末时代上帝的百姓需要拥有怎样的信心和决心？会不会有新法令颁布，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要被杀害？不盖兽印就不得做买卖，甚至会被杀害。而拜兽和兽像就意味着公然违背上帝的诫命。你是否爱上帝和他的真道？是否宁愿以饥饿甚至生命为代价？历代以来有很多宗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敌人举枪威胁，却不肯咒诅上帝，他们绝不背叛自己的良心。即使在今天，伊拉克仍有基督徒遭受伊斯兰国的迫害，要么放弃信仰，要么被砍头，甚至更为残忍，放弃信仰，否则会当面杀死你的孩子。这些情形在今天仍在上演。你究竟有多爱上帝，究竟有多么信靠主，暂时的违背一会儿行不行？这是一场测试，人人都得明白，十条诫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这是今天的主题。问题一，上帝的道德律法能否被修改或废除？答案，路加福音16章17节，耶稣说，天地怎样，较比律法落空还容易。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注意这个表述，不仅是不能多一笔一划，甚至多出一点头都不行，就好像天字的一撇不能穿过上面的一小横。经上说废去天地都比改变律法要容易得多。诗篇89篇，89篇第34节，上帝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上帝绝不会违背自己的约，他的话必永远长存。还可以再读一下诗篇111篇七节和八节，这里是在强调上帝之律法的永恒性和不变性。诗篇111篇七节和八节，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圣经明确上帝的律法是永恒不变的，它必会永远长存。还有马拉基书三章六节，经上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上帝是不改变的， 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提起上帝的律法，我们总会特别想到本堂讲座的主题所指向的上帝的十诫律法，这一点很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谁？耶稣。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基督所造。经上说，上帝在两块石板上曾亲手镌刻他的诫命。同样，当众人把行淫被抓的妇人带到圣殿时，上帝也亲手在地面的尘土上写字。还是同样的，上帝之手在墙上写下对巴比伦的宣判。想一想，上帝既然亲手像电焊纸一样将字刻在石头上，自然是希望这内容永远坚立。上帝以最隆重的形式宣告十诫的永恒不变性，他召集以色列全族百姓，并亲自临格到会众当中，亲口宣告他的旨意，他的律法就是他的旨意。我要为你们把它写下来，我要把它刻在石板上。请注意，十条诫命并不是在出埃及记中突然出现的，在很早以先它就已经存在，它是上帝品格的体现。我怎么知道的？有一位妇人，波提乏的妻子，想引诱约瑟犯奸淫之罪。这是在创世纪，约瑟说，我不能犯罪得罪上帝。创世纪中百姓是否知道奸淫是罪？该隐想杀害亚伯时，上帝提醒他，罪就伏在门前，违背律法就是罪。在伊甸园中的谋杀是不是犯罪？难道说之前的谋杀没关系，上帝在西奈山颁布十诫之后才是罪？当然不是，追溯到创世之初，说谎有没有问题？其实十诫在创世以先就存在，上帝把它列为法典的形式，便于会众熟识，简单明了，毫无歧义。仅仅300个单词表达了上帝完全的旨意，它适用于所有人，不是只为某一个民族，而是万族万方万民。之所以今天还要专门花时间讲这一课，坦白讲，这是我们的悲哀。曾经一度，所有的基督徒没人会对十条诫命产生任何疑问，但是大约80年前，凭空冒出一套新的教义，而且越来越流行。据说有几条诫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在十架上死去，十诫也就完成了使命。想一想这个说法有多么荒唐。难道说现在违背十诫就不是犯罪了吗？当人远离上帝的律法，就是远离上帝的品格。大家可以看一下随堂笔记，比如经上说上帝是良善的，同样圣经也说过律法是良善的。经上说上帝是圣洁的，经上也说律法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律法是公义的。参考经文在屏幕上，罗马书7章12节，上帝是完全的，马太福音5章48节，律法也是完全的。大家都知道上帝就是爱，律法也是爱。还有经上说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洁净的，上帝是属灵的，上帝不改变，上帝是永恒的。所有这些同样也全都是律法的特征，谁要想废掉律法恐怕一定得小心，因为律法完全对应着上帝的品格。耶稣是道成肉身，道就是上帝的话，凡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好比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哪儿？聪明人的房子建在磐石上。十条诫命写在哪儿？既然上帝的话很重要，他刻在石头上的话岂非重中之重？基督是圣经之道化为肉身，他的一生完全顺服于上帝的律法。那么基督徒呢？主说跟从我，使徒说我们要以主为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希望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成为新人，对吗？今天来会场之前，我想起以前听到过的一件神奇的事情。从阿布奎吉往南5-60公里，洛斯罗纳斯境内有一块石头被称为十诫石。在座各位都有谁听说过？有不少人知道。之前问另外一个朋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一块巨石，可能需要先得到土地管理局或什么部门批准才能近距离参观。他曾经遭到过破坏，但真的很神奇。据说很久以前住在当地的 美洲原住民就宣称，这块石头早在欧洲人入境之前就已经存在，上面的文字是古希伯来文，原始犹太文字的一种，记录着十条诫命的简化版。耶和华的名字在石头上出现了三次。这块石头相当古老，有人猜测是不是有一群犹太人在很久以前曾经踏上过这片土地。其实很久以前，人人都知道上帝的律法，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也非常熟悉，因此世界史上只有简化版，他们当中至今仍有人熟悉希伯来文或闪米特语，真的非常有意思。就在你们新墨西哥州竟有自己的十诫石，概括版的十诫。按照圣经，什么是罪？既然耶稣来救世人脱离罪，他要救我们脱离的是什么？约翰一书三章四节，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什么律法，简直就是字典式的定义，罪就是违背或者违反律法。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如果不借着律法，我们就无法真正明白什么是罪。上帝的律法指明何为罪。之前我们收到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人犯了罪但并没有违反十诫？我说不可能，因为事实上所有的罪如果追根溯源，都能从十条诫命禁止的清单中找出出处或根源。耶稣在旷野接受撒旦的三个试探，分别代表三大类，囊括我们可能遭遇的所有的试探，其实并没有多么复杂。上帝可以简单总括为爱，罪可以总结归纳为自私。接下来我要强调的是，律法的最直接目的并不是为救人。经上说，律法是为了简明地教导人类对救恩的需求，只需要做个小演示。请大家稍等片刻。好了，现在我只是给自己稍微化了点妆，我看不到什么变化。大家看到了什么？要是我一直这样，你们听课时会不会分神？肯定会。恐怕有的孩子会，哦，台下肯定有的孩子拽着旁边的大人说，妈妈，到个牧师盖了兽印。可是我想知道哪儿出了问题，需要用什么？哈，多方便。我自我感觉良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往镜子里一看，哦，这可是我第一次看到，太难堪了。既然镜子已经指出我的问题所在，显然还需要其他解决问题的工具，对吗？否则如果只是用镜子敲打我的脑袋，能变干净吗？或者用镜子去蹭蹭这个印记或胶带，能蹭掉吗？镜子有没有清洗污渍的功能？没有。镜子只是清楚地让我意识到问题所在。我需要怎样做才能除掉这个印？暂时假设它是个大泥点，不是黑胶带。哼，有一回我做这个演示，没注意，顺手拿了个油性记号笔，结果洗脸时麻烦大了，脑门上被揉搓出一个大红印儿。哼，一旦知道自己的脸上有脏东西，总得想办法洗干净。大家觉得这个预表什么？耶稣的宝血，这个又预表什么？律法，没错，我特意用蓝色。有人说蓝色象征着顺服，律法指明问题所在，却并不能解决问题。人并非因遵守律法而得救，律法无法救人脱离罪，只是显明我们的确需要救恩，但接下来需要用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如何除去？我并不明白这个神迹的原理，没人能解释清楚。记得好像比利桑蒂曾说过，真不明白黑色的奶牛吃了青草为什么能挤出白色牛奶变成黄奶酪，但我还是喜欢冰淇淋。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耶稣的血如何洗去罪的程序，只要确信罪已被洁净。每个人每天都是靠着信生活。雅各书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上帝的律法就像镜子，它并不是为除去罪，而是为了显明人的需要，我们要去耶稣那里寻求洁净。但是既然违背律法才是犯罪，只要没有律法不就没有罪了，是吗？经上说，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保罗说，没有律法的地方就没有罪。那么只要没有律法，就不用担心犯罪了。既然不犯罪，谁还需要救主？明白撒旦为什么要攻击律法吗？因为没有律法就没有罪，没有罪人就不需要耶稣。这就是背后的隐义。问题三，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我们刚刚读到罪就是违背律法，约翰指的是什么律法？保罗的解释在罗马书七章七节，他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段文字引用的就是十条诫命，不是吗？保罗说，通过查看律法我才明白自己的罪是什么。美国现在这一代人，大家是不是都有同感？我们的整体社会道德观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几年前的旧杂志，但读到它我还是很震惊。不忠诚可能是人类基因的固有因子。接下来继续解释，要知道我们与黑猩猩共享 DNA， 而他们的家庭并非总是一雌一雄，因此不要一味责备配偶的不忠，毕竟这是基因决定的。哇哦，这才是最终目的。下面这段文字之前的讲道引用过，美国新闻的世界报道，每100个小时美国因团伙暴力在街头丧命的年轻人超过波斯湾战场牺牲的人数，这是街头暴力犯罪。再看看另一项统计，18岁青年通过电视平均看过大约20万次暴力情景，其中4万次是谋杀，不仅仅指西部牛仔和印第安人。视频影像影视作品中的各种犯罪远远不止于警察抓小偷，似乎每一部新片子必须比之前的片子更加血腥、杀戮、恐怖才博眼球。不光是电视和电影，还有游戏。我们自欺的以为这些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眼目所见，人会本能的模仿，因而渐渐的被同化。倘若被邪恶淫乱充斥的文化包围，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有人可能还记得，几年前有个年轻人沉迷于一个游戏《侠盗猎车手》，里面有杀警察的情节。有一次他连续几天几夜玩这个游戏，几乎没有出门透口气。终于出来后，他偷了一辆车，警察叫他停车，把他带到警察局。他抢了一个警察的枪，射杀了警察，逃跑后被抓回来。可是他辩解道，生活就是一场游戏，我们一定要谨慎，特别是身为父母，你的孩子在玩什么，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一切环境都会影响道德品行。第四题，耶稣是否遵守十条诫命？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要跟从基督和他的教训，对吗？他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怎样说？约翰福音15章10节，他说，正如我什么？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几年前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试验，关于一群小虾。这类小虾住在大海里，每天与波浪搏斗，它们常常在临近水面的地方，潮涨潮落时便会被一波波浪头打得翻跟头。海洋生物学家很好奇，它们如何每次都能正确的调整方向。最终研究发现，原来这些虾每次蜕皮，丢掉原有的旧皮肤后长出新皮肤，甲壳纲动物大都如此。但是蜕皮时，它们会潜入水底，取一粒沙子固定在头部的一个小缝隙，作为定位石，也可以叫做直立石，以帮助自己在汹涌的漩涡中保持上下直立。它们可以不假思索的调整好正确的方位，即使被巨浪冲击，环境动荡不安，这粒小沙子微弱的万有引力完全能够为小虾指明方向。 有位海洋学家做了个试验，他在一只大玻璃缸里放了很多小虾，只是水底并没有沙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钢铁的碎屑，很小的碎钢屑。小虾蜕皮的时候，它们褪去旧有的皮肤，像以前一样潜入水底，没找到沙子，只能取一粒小钢屑固定到头里定位时的位置。科学家在玻璃缸顶部装了一块电磁石，打开了电源开关，就在一瞬间，所有的小虾都调转了方向，颠倒过来游泳。他们以为上就是下，下才是上，而且反正大家都这样游，肯定不会出错。生物学家从别处取来一只正常的小虾，它的定位石也是正常的，把它放进玻璃缸，看看它会不会跟着铜板调转方向。他进来环顾四周，天哪，这些家伙都怎么了？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方向。你能想象周围的小虾会聊些什么？他们想，这个家伙以为自己是谁呀？这个傻瓜怎么了？他们都相信这只虾疯了，却不知道自己的定位石出了问题。我们每天都处在漩涡之中，社会道德的混乱，一切都在改变。我们需要经常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把上帝的律法镌刻于心思意念，否则就会在文化的漩涡中迷失方向。 Amen。 问题五，有多少人犯了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问题六，对持续犯罪的惩罚是什么？这问题非常严肃，罪是致命的接触性传染病，上帝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大家都看到最近的新闻，当有人怀疑别人可能感染了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后是什么反应？约 50% 至 60% 的死亡率决定于在哪个国家发病，必须马上隔离，罪病的致死率高于埃博拉，上帝绝不能允许它在宇宙间肆意传播。罪的公价乃是死，除非提前输了耶稣的宝血，否则必死，这一点毫无疑问。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大家都知道。第七题，有人认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再受十条诫命的约束，都听说过吗？十诫是旧约的事，但耶稣怎样说？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少年官问如何进入永生，耶稣首先的回答就是当遵守诫命。再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基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说他来是为成全律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完全遵守，绝不是要废弃。这只是一处经文。今天有很多牧师讲，我们不需要再守十条诫命了，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成全是指什么？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要接受浸礼，约翰对耶稣说，不，你是弥赛亚，应该是你给我施洗。耶稣回答，不，约翰，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成全诸般的义。耶稣说成全诸般的义，难道是指要废除诸般的义？可有人读到经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把后面的话改了，连起来是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就是来废掉律法，完全不合乎情理。主显然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守好十诫，因此他才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有一道重要的预言，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也提到诫命，那些守上帝诫命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想得到这福气，也希望大家能得到。主曾教导，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并不是说废掉这诫命又教导别人这样做的人也能进天国，而是说从天国来看，这样的人都要被称为最低的一等。能明白吗？无论任何人教别人废掉这诫命中哪怕是最小的一条，自己违背还教别人违背，在天上看来，这样的人是最小的。 仔细看看十诫，你觉得哪一条是最小的？如果某人违背了这一条，又叫别人违背，天国生灵的眼中他就是最小的。但耶稣继续教导，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们只要照耶稣的吩咐去行，他让我们要遵行并教导别人遵行。 Amen。 启示录十四章，记不记得启示录十三章里面讲述的重点是什么？还记得吗？启示录十三章讲的是兽和兽印，兽会逼迫全地的人拜兽的律法。继续到启示录十四章，经上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拥有耶稣的见证的，他们拥有耶稣的信。问题八，人有没有可能遵守十条诫命？罪就是违背律法。我知道自己每天都被试探，只有我自己吗？我每天都有机会做错事，同样每天也都有机会跟随耶稣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有没有可能守好上帝的诫命？罗马书八章三节，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完全有可能。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完全可以借着主的帮助顺从他的话，顺从他的律法。几年前我和约翰洛马仓一起参加一次电视辩论，约翰和我与另外两名牧师友好的辩论，主题就是关于上帝的律法。那两位牧师说，十诫只属于旧约时代，上帝并没有指望今天还有人能真正守他的诫命。我当时很想反问，你敢不敢指着第七条诫命告诉自己的妻子，我不可能守好这一条？我并没问出口，但心里真的想了。我只是问撒旦能不能引诱人犯罪，他们答当然可以。我再问，就是说您相信撒旦有能力诱人犯罪，但不相信上帝有能力帮助人远离罪，或者你们的意思是说撒旦比上帝更有能力吗？这是人不可能守律法的最终推论。借着基督我能做多少事？离了主我不能成就任何事，借着基督凡事都能。上帝能不能帮助酒鬼戒掉酒瘾？主能不能救人脱离毒品或各种不良的成瘾行为，或者饮食无度？我相信没有任何一种罪，没人能指出任何一种罪是上帝没有能力帮人战胜的。借着基督我们凡事都能，教会需要听到更多这样的信息。耶稣来并不是要在罪里面救人，而是要救人脱离罪。人生一切的困扰无不源于罪，但主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希望我们得到喜乐和平安，我们完全可以成为新的生命。腓立比书前面已经提到过这节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能做多少？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借着耶稣我们凡事都能做。我记得好像听人说，主只是希望我们基督徒比其他人犯的罪少一点就行，他只是让我们逐渐减少犯罪的频率。有位警察看到一辆红色敞篷车，司机是位年轻的风云人物，他在停车标志前略微减速，然后径直开过去，警察打开警报追上去，家伙把车逼停。司机很不高兴问，有什么问题？警察说，我刚看到您闯了禁行标志。他说，我正在停车有什么区别？我看到牌子减速不就是正在停车吗？警察说，不，你必须停车。他狡辩，减速停车一回事吗？这里也没什么危险。警察可能是喝了咖啡又耗得太久，终于爆发了。他伸手拿出警棍开始揍这个家伙的头，同时问，你想让我减速还是停下？有没有区别？ 主希望我们成为新的人。问题九，什么是旧的约？为什么失效了？好了，首先看一看什么是旧的约。打开申命记四章十三节，这节经文提到了旧的约，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他的约指示你们，一共是几条？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这里经上提到的旧的约标的物是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十条诫命，上帝亲手所写。上帝又亲自向百姓宣告，知道约是什么吗？就是契约或约定。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上帝亲口宣告十诫，摩西又把文字版带下山，但当他在山上领受十诫法版时，以色列儿女在做什么？造了个金牛犊。不久前刚和上帝信誓旦旦的约定，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和上帝的约定。一般双方要签署契约，正式签字盖章之前先有口头协议，这样可以吗？讨论一下细节，成交拟定文件，正式签名，对吗？比如卖汽车，签名前要先同意，再落到文字成交。上帝先和百姓有口头协议，百姓答你吩咐的一切我们都会遵行。可当摩西上山去领受法版时，他们却等得不耐烦，造了金牛犊。那一次聚会恐怕违背了好几条诫命。因此经上说，希伯来书八章八节，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注意，前约的缺欠是指约指向的实际不对，还是立约之百姓的承诺出了问题？新的约基于更好的应许，而旧的约是百姓自己的保证，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但新的约则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主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这刚好和下一个问题相关，真激动我居然能提前。问题十，新的约以哪部律法为基础？首先，希伯来书第八章十节，主又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那么上帝要把他律法放在哪儿？人的心里。他没有说我要拟定新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是同样的律法写在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律法不是人的保证，而是主的应许。是谁最先宣告律法？是上帝。是律法有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我听过有人还是牧师说，主宣告十诫只是为证明人不可能遵守。这就好比父亲对孩子说，你去换个灯泡，但小孩子怎样努力也够不着。父亲说，哈，我就知道你够不着。听起来太不近人情，告诉百姓，我希望你守法，但我知道你不可能守住，你一旦违法我就要惩罚你。上帝会不会既不帮忙，又要求某人去做他根本无力完成的事情？上帝留下的每一道命令，他都赐给人相应的力量去遵行，就这么简单。如果上帝说走到大海对岸去，不用争辩，只要像彼得那样走在海面，或者主会给你分开海水，上帝让你做什么只管做，这才叫顺服。我们现今生活的时代，甚至在某些教会，人们以为顺服就是律法主义，但顺服不是律法主义。撒旦在竭力恐吓基督徒，只要有人一谈律法就被称为什么？基督徒中的恶名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于是教会中没人敢谈这些敏感内容，全都随波逐流。当然教会的确有立法主义者和法利赛人，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撒旦让教徒如此恐惧，只好向钟摆飘来荡去，没人愿意被指控为法利赛人或立法主义，便没人敢谈律法。耶稣敢，谁知道美国以前的信仰状况？我还上学时去过公立学校，学校的墙上写着十条诫命，有人记得吗？以前的学校清晨一起祷告，可现在反对晨祷的运动持续了很多年。建国之初，先驱们坚持政教分离，是为保护信仰自由，反对以强迫的手段统一全国的信仰，但并不是说美国可以成为没有道德的民族。罗杰·威廉姆斯，他的解释最为清晰，他说十条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 因为前六条诫命代表是前四条诫命代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后六条诫命代表我们和邻舍的关系。他说，政府永远没有权利干涉前四条诫命，每个人自己决定信奉何神，如何敬拜，信仰自由，那只是人和神之间的事。但后六条诫命政府必须强制执行，这是尊重个人财产、诚信，尊重婚姻、父母的权利，所有人类必备的道德感都应当受到尊重。可现代人的解读却成了任何与信仰相关的道德感都应该和我们的生活分开，先驱们绝不是这个意思。整部律法归纳为一个字，就是爱。第十一题，我们既因着信活在恩典之下，还有必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吗？听过这种说法吗？我们活在恩典之下，不用守律法了。正因为活在恩典之下，主才赐给人能够顺服的恩典。因信而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我有信心，我信主必能帮助我成为新人。雅各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答案是什么？活在恩典之下就是不用守律法了吗？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是吗？断乎不可。还有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又出现这个词，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保罗说，罗马书二章十三节，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是保罗的话。第十二题，人是因守律法而得救吗？记得前面的演示吗？有谁因守律法而得救？没有。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经文非常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人非因自己的顺服得救，但若我们真的爱上帝，便甘愿顺服他。都记得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吗？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吗？其实这样说并不完整，准确的经文是，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以下是石板上的内容，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上帝为什么从序言开始？我是拯救你脱离奴役的上帝。发现没有，律法始于救恩。但没错，我们仍要守恩典，并没有废掉律法。登录比利格雷汉姆福音传播协会网站，就能看到以下问答。这是我从网上拷贝的，版权属于格雷汉姆博士。提问：上帝是否希望我们继续持守十条诫命？回答：十诫在今天和三千年前上帝亲手交付摩西时，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另外还有其他的类似陈述，已经没有很多牧长仍然敢这样教导。大家都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听起来实在太奇怪了，就像说罪已经得到了授权，通行无阻。第十三题，人要顺服上帝之律法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顺服？这里有好几节经文，注意跟上。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爱完全了律法，是不用再守律法了吗？不，那是说只要我爱上帝，就不会拜别的神。只要我爱邻舍，我就不可能去偷他或杀害他或觊觎他的财产。好比我们有两只手，共有十个手指，上帝是爱，对吗？我们既要尽心爱自己的上帝，假设我这只手有六个手指，这只有四指，既要爱上帝也要爱邻舍。前四条诫命是关于爱上帝的关系，新约如何概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同时也要爱人如己。十字架上共有两种爱的关系，我们都在爱上遇到困难，既不会爱上帝，这是纵向的爱的关系，也不会彼此相爱。这是十字架的全部意义，教人如何爱上帝，如何爱邻舍，所有的爱都浓缩在十诫当中。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至三十九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尽心、尽性、尽意的爱。再读一下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有人喊，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却并不顺从他。那是爱吗？大家都听说过家庭暴力，有人打自己的妻子，事后道歉说，但我真的爱你。又打了一回，哦，可我是真的爱你。没过多久就会故态复萌。你会不会怀疑那真的是爱吗？要是我真的爱某人，你会努力表达自己的爱。上帝如此的爱世人，不惜牺牲他的独生爱子。问题十四，不守诫命能否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还是以经解经，约翰一书二章三节四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使徒约翰说，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认识他。有人说，哦，这里的诫命只是指爱，那么肯定包括所有的十诫，因为十条诫命都是关于爱。还有约翰继续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什么？说谎话的。有些牧师以前十诫就挂在教会墙上，现在却被摘了。他说，不能让人以为我是律法主义。基督教精神正发生着变化，社会中的种种现象都在影响着教会。但若想为即将到来的一切做好预备，必要拥有起初的信。信上帝的话，天地都会废去，但他的话永远长存。他的律法为每个人预备。第十五题，有没有一些旧约中的律法，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有，圣经也告诉我们是哪些条款。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经上解释得很清楚，这里指的是比如每年的安息天，还有素祭、奠祭，主要是关于逾越节的仪式、割礼等等，所有这些仪文律法。但十条诫命是亘古不变的，千万别忘了，十条诫命是上帝亲手写下的，仪文律法是摩西手书的。十条诫命上帝亲口宣告，仪文律法是摩西转告给各位士师。两种律法有着明显的区别和不同的性质，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只是仪文律法，绝非十条诫命。十诫永远有效，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时，圣所幔子裂开，整个献祭制度及相应的仪文律法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十条诫命绝对没有被废除。第十六题，撒旦特别痛恨谁？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经上说龙是谁？就是撒旦。龙向妇人发怒，龙很生气，妇人是谁？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注意这里有两个特征，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的。那么启示录，我们在研究预言，启示录如何确认上帝在末时的百姓或儿女的显著特征？守上帝的诫命和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谁向他们发怒？是上帝吗？还是魔鬼向他们发怒？显然魔鬼会不遗余力的要阻止他们。这里有个很好的标准，只要是让魔鬼发怒的事，很可能就是你该做的。这样说很保险吧，是吗？最好没人寻思，我可不想激怒魔鬼，千万别引起撒旦的关注。一定要想清楚，是让上帝悲伤，还是宁愿让魔鬼发怒？必须做出抉择。第十七题，守上帝的诫命会得到哪些荣耀的奖赏？答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其实讲到上帝的律法，就像我们照镜子，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觉得自己被定罪。有人说，哦，我宁可不知道这样的律法，因为我们都有各样的问题。 也许是不够诚实，比如曾经借了别人东西却一直没有归还，或其他的情形，也许是生命中有别的神，我们都会被证明有罪。这是好事，因为当你在上帝面前谦卑时，只要你认自己的罪，他就会洗净你的罪，赐给你新的心，你便能喜乐。否则你永远不可能快乐，经上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倘若故意的走在悖逆的路上，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喜乐。箴言29篇第18节。很简单直接，谁也没法否认或误解。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有没有人想得到赐福？顺从律法有欢喜，有赐福，有快乐，有丰盛的生命。信靠主，顺服主，便拥有这一切，只要顺从他。那是我想得到的，那是我想拥有的。还有诗篇119篇165节，经上提到，并不是普通的平安，而是什么？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你想不想拥有这样的平安？当你祈求主啊，每个人都会遇到征战，只要告诉主，主啊，我想顺服你，我想成为你的孩子，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上帝赐下这道信息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只是他不会强迫你。那是1995年，乔治亚州有个青年，只因为幼稚或嫉妒而行凶。一对年轻人在某个偏僻的地方停车时，被残忍杀害。年轻的凶手好像叫安德鲁·艾伦·库克，也许觉得自己被社会遗弃，枪杀了一位大学生和他的女友。没人在现场，这成了谜案。联邦调查局介入，也找不到任何凶手或者嫌疑人。乔治亚州的调查局一度走访了大量群众，询问一些问题。他们通知调查员约翰·库克，请叫你的儿子安德鲁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想问问他是否知道一些谋杀案的线索。于是约翰给儿子打电话说，安德鲁，乔治亚州调查局想问你几个关于谋杀案的问题。可儿子竟然承认，啊，爸爸，人是我杀的。前面没有说这位父亲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并没有人怀疑他的儿子，没有任何目击证人，现在只有他父亲知道真相。父亲是位基督徒，他很爱自己的儿子，但他必须做出抉择。他知道儿子犯的是死罪，他很挣扎，律法是否高于我对儿子的爱？但他意识到，没有律法就没有爱。被害人的父母没有爱吗？他说，儿子，我必须将你绳之以法。法庭上唯一的证人就是约翰·库克，他要指认自己所挚爱的儿子是凶手。在2013年，安德鲁因谋杀罪被执行死刑。上帝希望拯救你，他愿意牺牲自己来拯救你，但他也是公义的上帝。倘若你不愿到他面前祈求他解救你，脱离罪的捆绑，他便无法救你。主希望救你放下悖逆，赐给你新的力量，新的心。都有谁想拥有这样的力量，成为新人，拥有得胜的生命？不要怀疑上帝的能力，哪怕你跌倒了，只要别放弃，主会帮助你。请和我一起祷告，祷告之前先请约翰为我们献诗，也请先在心里默祷，主啊，请查验我，我生命中任何需要改变的地方，请告诉我，改变我，帮助我，不仅听到，更要把道行出来。愿大家都能在生命中体会到上帝大能的神迹。
There is a place of quiet rest near to the heart of God, a place where sin cannot molest, near to the heart of God. Oh, Jesus, blessed
非常感谢约翰和凯莉。你会不会负伤？极大代价去救无力拯救的人。可我们的主不仅为人类的永生付上了赎价，还会帮助我们预备永生。倘若没有他的赦免，人难逃灭亡，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他不仅是父亲，也是法官。除非当他看到我们时，我们身上披着他独生爱子的义袍。除非我们来找耶稣，求耶稣赐给我们新的血液，在他的宝血中得到洁净。否则，我们不得不为罪自己来付工价。经上清楚说明，罪的工价乃是死。但上帝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包括你。经上说，一切信他的，包不包括你？一切中包括在座和场外收看的每一位观众。主希望你能收获永生的礼物。你只要说，主啊，我需要改变，我的生命中犯了罪，我需要你的爱来爱你和我的邻舍。这是你的祷告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求天父。我们的天父主啊，当我们研读你的律法，你神圣的律法，我们深知这些并不仅仅是十条建议或意见，而是你的诫命，是绝对不可变更的。我们愿接受你新的约，将你的律法刻入我们的心里，请与每个人同在，并帮我们将这些原则应用到生活中。愿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的赦罪之恩，收获你所应许的。因着认识你，便能得到平安与喜乐。如此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